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三。2017年5月13日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及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稿，见证真善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本次征稿的读者群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流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工作运好，因为我有师父。首先祝伟大而尊敬的师父生日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也借此机会汇报一下自己修炼法轮功出现的万千好事中的一点小事。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36岁，这十多年期间我一直被同龄的朋友同学羡慕，说我工作运好，也总被人说我是这世上难得的纯净端庄善良的女子。为什么我的工作运如此好？为什么我能在黄赌毒横行的大染缸中保持纯净？没有其他，只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1998年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是一个性格自卑却又整天幻想着出人头地的人。懂事后的中学时代，上课没办法专心听课，情窦初开，还喜欢在课堂上走神，构思一些自己喜欢的爱情故事。自卑，怕人瞧不起，妒忌，疑心重，不服气，盼望天上掉馅饼，犹如彩票般的好事降临自己头上。在这些种种矛盾的情绪中，我的中学时代过得并不开心，学习成绩倒数，身体也搞得不好了。十几岁的年纪吃饭和老人家一样，稍微有点硬就吞不下，牙齿经常疼痛难忍，到脸部肿大扭曲，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还常常因为不能吹风在学校和喜欢开风扇大档的男生吵架。不如意的种种让我对世界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老天不公，愁眉苦脸，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1998年，在一次因为牙疼连续掉了七瓶针水导致呕吐过后，哥哥对我说，你身体这么差，不如跟我修炼法轮功吧。我心动了，毕竟看到了哥哥修炼后由邻居眼中的顽劣不好惹的坏学生变成了性格和善乐于助人的人。于是抱着好奇心，从也练法轮功的妈妈那里拿来了一盘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开始听起来，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当我一盘接一盘地听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后，感觉世界观都颠覆了。自小就疑惑人为何而来，世界将走向何处，是否有轮回，神鬼是否存在等等，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全部都在讲法中得到解答了。 整个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同时感觉李师傅太伟大了，不管什么领域的深奥知识都知道，心情激动的无以言表，不再迷茫，我知道这就是我今生要找的，我不会离开了。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后，对名利情放淡了，心变得宽广，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牙疼的毛病不翼而飞。以前吃什么都怕，热的不行，凉的也不行，练功后吃什么都没问题，心情好了，睡眠好了，不自怨自艾了，胃口好了，硬饭也能吃了。那时候很多同龄朋友为青春痘烦恼，我却没有用任何洗面奶护肤品，皮肤都变得红润细腻，整个人乐观精神了起来。不只是我，全身多种疾病犹如药罐子的妈妈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了改善，和奶奶的婆媳关系也好了，哥哥修炼后改掉了暴躁的脾气，邻居都一致认为我家是一个和善之家，因为那时邻里之间经常出现谁和谁吵架了，谁和谁不说话了，唯有我们家和谁家都交好，从不闹矛盾。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好的功法，却在1999年遭到了江泽民集团的打压，因为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告诉北京当权者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不放弃大法的妈妈遭到非法劳教，念大学的哥哥也被逼迫退学。我当时虽未满18岁，也被非法关押，进而不准我参加高考，还差点拿不到已经考试通过的高中毕业证书。那时，亲朋好友都因为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对我们家产生了误解，很多人都以为我的人生毁了。一个拿着高中毕业证的十几岁小女孩，能有什么好前途呢？出乎他们的意料，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在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相反却越练越坚定的情况下，运气有越来越好的趋向。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去上了自考大学，成绩名列前茅，运动会上也拿奖，还被选为班干部，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我知道这都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给了我开朗健康的身心。毕业后，很多同学靠父母关系找工作，而我孤身一人拿着自考大专文凭应聘去了一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外企，在连前台都是统招本科毕业的前提下，成为一名异类。入职后的淘汰式培训，我因态度诚恳、学习认真、细致，并且成绩优秀，得到公司的嘉奖，成为公司领导树立的榜样。最后在淘汰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留了下来，按时转正。那时淘汰出去的人中有研究生，有比我有经验、学历高的人，大家都说我运气太好了。对此我只想说，我没有投机取巧，没有走后门靠关系，我只是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包括工作。入职后，我在公司换了几个跨领域的部门工作，包括财经类这种专业部门。虽然我的专长是文科，但也不抱怨不抗拒，从头学起，最后还做了财经部门的组长，这让公司的领导们都感到意外，没想到我有这样的能耐，能文能理。事实上这也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工作之余修炼法轮功常常让我感觉头脑清晰，智慧源源不断，按真善人的要求做，也让我少了许多矛盾和烦恼，做事更专心了，工作精力也更集中了。从这家公司出来后，我还做了其他几份不错的工作，薪酬和职位也是越来越高，属下高学历的人无计其数，很多人不敢相信。我其实只有一个自考大专文凭。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情况不好，公司倒闭或者裁员的事情屡见不鲜，身边的朋友同学中时有发生，我也遭遇过经营出现困难的公司，但裁员的事情总是轮不到我，领导总是把我当作必须保留的中坚力量。很多时候冥冥之中感觉那个职位就是为我而设，连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具有工作运。其实像我这种现在已经30多岁的单身大龄女性，在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很多公司担心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一到公司就结婚生子，或者精力已经很有限，不能胜任工作了，所以身边的同龄朋友和同学、老师都羡慕我有工作运，而且精神面貌还这么好，30几岁看起来才20几岁。 法轮功开启了我的智慧，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把我的思想纠正往光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句话，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
下面请听广东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在校大学生修炼大法，品行端正。我是广东某高校的在校本科生，201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两年时间，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思想肮脏、利欲熏心的人，变成一个真正品行端正的大学生。正值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想把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慈悲苦度，也让世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修出慈悲心，再也不说脏话。现在的人，说脏话可以说是张口即来，即使是那些看来有知识、有涵养的大学生，也是满嘴粗话，甚至还把脏话改造成流行语言到处传播。身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我也难免染上了这种恶习。开始时是觉得很酷，渐渐的就演变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了，想骂人时说句粗话，开玩笑时来句粗话，跟人打招呼也要来句粗话。后来以至于打个喷嚏、自行车掉链子了、闲着没事干了，都要说句粗话。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对的，得改。可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怎么改呀？强忍呗。可是刚刚得法不久，意志力是很有限的，总有忍不住的时候。有时心不在法上，脑子里在盘算着常人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一不注意，脏字就冒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师父的这句话恰恰就点到了实处。有一次我正在听大法的音乐普渡，听着那庄严殊胜的音乐，我突然全身一热，脑子里闪过两个字，慈悲。是啊，作为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不就是要修出一颗慈悲心吗？不就是要心胸宽广，包容世间一切众生吗？我说脏话的时候，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大法修炼者的正念哪儿去了？从法理上明白之后，我开始重视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做事处处考虑别人，发自内心希望别人好，容忍别人的缺点。随之我的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的状态是刚要说脏话赶紧把嘴堵住，强忍自己。现在是脑子里刚有想说脏话的念头，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这句话很脏。同时我还发现，在这颗执着心的背后，还隐藏着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显示自己等非常不好的心。随着修去这些不好的心，我不但嘴上不说脏话，连心里都不说了。回想最后一次说脏话，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修出了慈悲心，看这个世界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确实是这样的，我发现我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留意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我会不自觉地想要帮助别人，希望别人好，都成了条件反射了。有一次舍友在外面喝酒喝多了，回到宿舍吐了一地，瘫在座位上浑身没力气。当时已经晚上12点多，我在床上准备休息了， 另一个舍友不管那个喝酒的舍友自顾着玩手机游戏。我见状爬下床，拿了扫把拖把把地上呕吐的碎物清理了，舍友又吐了，我就轻轻地拍他的背。要是在以前，这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我有轻微的洁癖，喝水都要找个离厕所远远的地方，看见一点点脏东西就恶心的吃不下饭。可是修了法轮大法，我不再怕脏，连别人呕吐的东西都敢去帮他打扫，平时宿舍刷马桶的活也被我承包了。在以前，这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心善心，我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做到这一点。二，在利益诱惑面前坚守真善人。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个人发展也是一切向前看，所以在个人利益上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去争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伤害别人。从前我也是对个人利益看得很重的，但是随着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生祸福皆有因缘，重德行善顺天成命才是人生幸福的正道，因此我也渐渐把那些东西看淡了。当然我也经历过许多诱惑考验，庆幸的是我基本都能洁身自好，做到不随波逐流。大二时，我在一个学生组织里担任部长，负责一些赛事活动的组织工作。有一次学校要开展一个奖项评选，主要面向学生干部。由于我平时在部门里工作认真负责，深得老师同学的认可，所以当时我的主任师兄就很希望能留一个获奖的名额给我。不过那些奖项要求获奖者必须是团员，而我是个群众，不符合规定，我就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师兄不甘心，反复地劝我，并告诉我其实审核的人不会仔细看这些的，而且之前也有不符合标准却蒙混过关的先例，况且也只是报个名而已，实在不给再说。我依然不动心，要是按照其他同学的说法，何必管那么多呢？拿了奖项不仅是个荣誉，而且还能加学分拿奖学金，对以后找工作也有利。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师父在他的著作《转法轮》中是这样教导弟子的：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宫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那个奖项本来就不属于我，我怎么可以去争夺别人的东西呢？我的心里很坦然，无怨无悔。有意思的是，不久后我却在一项校级的学术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是许多同学眼中含金量更高的荣誉。我所学的专业考试很多，什么会计从业、证券、期货、初级职称、 CPA 等等。对于这些考试，学校一般是不提供辅导的，大家只能自己上网去找网校听课，而有许多人想听课却不想交钱，于是就动了歪脑筋。所以每每一到了考试季，就会有人把网校的付费课件偷偷下载下来，放到微信、QQ 群免费分享给同学们。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分享的精神，但是我作为大法修炼者，深深懂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理。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你不施要强制你施。那些课件是网校的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形成劳动成果放在网上作为商品出售的，你想要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然应该付钱。如果不付钱，去看那些盗版课件，是不是相当于给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呢？跟盗贼有何区别？而人做了这种损德的事情，到头来还是折断了自己的人生福分，得到越多，失去就越多。作为修炼人，做这种事情也会给修炼路上增添许多业障， 因此每当我需要网校的资源时，该付钱的我都会付钱，虽然价格不菲，我家庭的经济也不宽裕，但是我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做违背真善忍的事情，失去自己宝贵的德，却换来造成痛苦的罪业，还给他人造成伤害，害人害己。这些事情虽然许多正直的常人也可以做到，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让人洞彻其中的因缘与得失关系，真正从道理上明白自己该怎么做的原因，在利益诱惑面前真正做到不迷惑，不是强为，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做一个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好人，法轮大法能够真正的扭转人心。三，修大法恬淡而幸福。我得法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可大法确实使我快速的变化着，几天一个样，甚至是一天一个样的改变。今天的我和两年前的我长得还是一样，但是心态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真善忍三字真言已经铭刻在了我生命的深处，我是一个法轮大法造就成的生命。我的修炼过程看起来十分平淡，因为我就在常人中修炼，做常人的事情，说常人的话，遇到常人的麻烦。但因为我是个修炼人，我就在常人中不断的升华着，我遇到的麻烦常常是剜心透骨的，对于常人来说会留下心灵的创伤，从此难以释怀。而修炼人却是在这些矛盾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心性。麻烦过后是法理上的顿悟，是人类语言无法描述的美妙殊胜，那种境界只有修炼的人才懂。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见红银真修。尽管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有许多缺点要改，但是修大法真的是太幸福了。在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对法轮大法心存误解的人，我们90后大法在中国红传时期，我们还不懂事，中共迫害大法时我们还太小，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六四，生活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被中共有意灌输的伪光正、无神论、高级动物论、斗争哲学侵染，许多人在灯红酒绿的物质利益追求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磨灭着心中残存的人性良知。要想认识法轮大法的真相确实很难，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在我们90后中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大法弟子，一直默默无闻地修炼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拒绝诱惑，在乱世中做一个出淤泥不染的好人。衷心希望所有可贵的中国人能够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那样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福德，即使不能走入修炼，也要顺应宇宙真善忍的特性，相信善恶有报，重德行善。中国人要想走向美好的未来，靠的不是权欲熏心的政客，更不是见钱眼开的商人，而是每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我们自己。愿普天之下善良的人们一生平安，再度叩谢师父救度之恩，弟子悟性差，让师父多操心了。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师尊领我走入讲法班。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与再造之恩。我是1949年生人，从小有残疾，因此喜欢走庙。1990年7月开始练某附体功，积极的练，并带动我认识的好多人练。 我被附体控制着，能给人开处方治病。我的处方是，来人要我治什么病，我就写治什么病，如治胃病、治头痛等，还都能治好。我练某功采气时，在哪儿采气，就能把哪儿的草木采死，还能听到动物叽里咕噜的叫声。这个附体让我全身发冷，冷得我大热天得穿军用皮毛大衣。晚上睡觉，必须让我丈夫把我抱着全身有了热气才能入睡。在亲戚家过夜，谁也不愿与我睡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会被冷得膝盖疼，背和心冰冷。无论电热毯把被窝烤得多暖和，都会被我睡得冰冷。练附体功造成我从1993年起，从头到脚都是病，颈椎3至5节增生，压迫神经，美尼尔氏综合症使我严重眩晕，飞机从头上飞过，汽车从我身边开过，小孩从我身边跑过，我都会晕倒在地，卵巢囊肿，神经衰弱，坐骨神经炎，全身内脏整体粘连，国内哪家医院哪个医生都治不了我的病。40多岁的人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拄着拐杖才能一步，医生叫我活死人，气功协会的人也叫我活死人。一，跟着师尊走入讲法班。1994年4月，成都气功协会送给我18张李洪志师傅来成都讲法传功前办的气功报告会的门票，意思是让我这个活死人多练点功，兴许能治好病。1994年5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我站在成都气功协会的院子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的面前，车里人下车时，车门还撞了我一下。我看着这个人很年轻，高大帅气，很和善，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就见薛军，后来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提了几大件东西下车。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学习资料，我就叫与我同来的人一起帮着搬。搬完后我打开看，是法轮功和文艺之窗。我打开一本法轮功，看到书上作者照片时，心想这人好面熟，就像刚才开门碰到我的那个人。大家一看，啊，作者送书来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请了几本。师父学术报告中间休息时，我就报名参加接下来要办的9天学习班。气功协会的几个领导都阻拦说，学术报告还未结束，效果怎样都不知道，你就报名，荒唐不荒唐？我说，就凭这位师父刚才指出的，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就觉得这位师父比你们互相尔虞我诈的好，我就要学这个功。此后，每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4个人就从家赶到成都水利电力局师父办班的地方，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等着下午去学习班听课。第二天5月29号我们吃完饭出来，同去的人去逛商场，我身上没钱未去，就直接往办班的地方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看到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看了我几眼就转身往前走了。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师父走，师父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又转身往前走，我就又跟着往前走，这样走走停停，我一直跟着师父走到讲法班的大门口。我看见有好多人在讲法班的院子里练某功，我好久没有练过该功了，就想马上过去练。就这么一想，师父又看我一眼，我就又自然地跟着师父一直走进师父讲法的教室里。下午就开班讲课，师父第一句话是， 我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小的班，只有700多人。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在心里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弘法。师父接着说，刚才外面那些人练的功是黄鼠狼的动作，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真是谢天谢地，幸好我刚才没去练，其实是师父不让我去练。第二天在十字路口，我又见到师父，师父还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知是哪里错了，就小心翼翼地跟着师父走，还是像头天一样走走停停，一直跟着师父走进讲法班的课堂里。第三天也是这样，师父也是像前两天那样把我领进听课的教室。这时我已下定决心，放弃某功，一心一意练法轮功了。就在师父讲课时，我把头埋在课桌下面，用笔在我的那本法轮功书上打记号，在书的页棱上写法轮功三个字，轮子的车旁还没有写完，就听师父说，有人在我身上乱写乱画。我听了吓得笔都掉到地上了，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在9天班期间，丈夫每天都来接我，都能畅通无阻地进来，刚好赶上我们学动功，丈夫也参加进来练，师父还给他纠正练功动作，从那以后丈夫的胃出血不知不觉地好了。可是气功协会的秘书长一连三次来找我，想叫我去参加另外一个气功学习班，他就是进不来。一次他哀求门卫说，就只见1分钟，门卫都未让他进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还觉得奇怪，不相信，后来才悟到，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不许那些附体功毁了我呀。二，与师父一起照相。9天班结束后，与师父合影，可天下着雨，我说下雨照相照片要花的，一个内江的小伙子说，你放心，我跟师父3期班，班班都是结束那天下雨，可照的相都没有花，不信你跟师父站在一起，我给你照一张。我刚走到师父旁边，还未开口，师父就大声说，干嘛？同时一巴掌就打在我的左肩上。后来才知道，师父呵斥的是在我身上的附体黄鼠狼，并把那个坏东西销毁了。当时我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着脸哭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我说，该我们照相了。我一听也顾不得哭了，毫不犹豫地跑过去，可是大家都站好了，根本没有我的位置，我只能站在后面了。这时师父轻轻拉了我一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师父身边照了相。所有照片都没花，更神奇的是13张照片中只有我们照片上有一根红色的弓柱。万分可惜的是，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后来被中共610抢走了。三，得大法后身心的变化。94年5月28日那天，是丈夫扶着我走的，上车时两人在车上往上拽我，两人在车下往下抬，我才上了车。可下午回家时，上车不用人拽抬了。听课的第四天，我这个切除了卵巢的人就来了例假。9天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看见我的睡床的3个边沿往上冒火和烟，1丈多高。当晚睡觉时热得不行，毛毯、电热毯、皮毛大衣全都取下来，还觉得很暖和。 丈夫说，你把这些都取了，你不冷，你能睡得着？我说，能啊。不久，儿媳生了孩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可是炉子上的水开了，孩子又在哭，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怎么办呀？情急之中，我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提着水壶往暖瓶里灌水。灌完水后，我才醒过神来，我这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居然能干这些事了。我没病了，是个健康的人了，我什么都能干了，师父让我重生了。1995年5月，召开庆祝师父来成都讲法一周年大会，我第二个发言，我在台上激动地喊，法轮功万岁，我一定要弘法。我哭，台下的人们落泪，气功协会的人也哭，成都法轮功辅导站站长也哭了。修大法前，我因被附体祸害，病魔缠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活得十分艰难，看不到生命的一丝希望。得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心情愉悦，一门心思就是想如何把这么好的法轮功让大家都得到，都受益。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枯木逢春，何其幸运。我是乡村大法弟子，今年68岁，回头看看人这一生啊，真不容易，凶险困苦病痛常伴左右，我是多么幸运，修炼了高德大法，我和家人的人生改变了，变得格外祥和幸福。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一，枯木逢春薄言霜。我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妻子贤惠，儿子懂事，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生活的压力，妻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体弱多病，进出村医务室就像进出自己家门一样频繁。到后来，乡村医生说对他的病已束手无策，建议他去大医院就医。1998年，我又一次带他去大医院，一番检查之后，权威医生严肃地说，老伴儿的子宫肌瘤已有孩子头大小，必须马上做手术切除，否则性命堪忧。恰巧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了一位刚刚做完肌瘤切除手术被推出手术室的病人，他面如死灰，不省人事。老伴儿吓坏了，当即决定再怎么疼痛也不做手术，谁劝也不听。其实那时家里因为老伴儿常年求医治病，已经一贫如洗，再加上老伴儿身体虚弱，即使上了手术台也没有绝对胜算能活着下来。我们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接下来的日子，老伴儿因为受了惊吓，加上病痛折磨，再加上绝望，真是活不起的样子。那天在街坊的介绍下，我们才知道当时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奇佳。老伴儿和我商量，要我带他去看看，因为他身体太弱，自己去不了，也怕记不住。于是我搀扶着虚弱不堪的老伴儿去街坊那里看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像。老伴儿觉得这师傅讲得好，听得很入心。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去看录像的时候，他说感觉有点劲儿了，就不让我搀扶了。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说浑身都轻松了。当时儿子正在学医，听说我们要去学练法轮功，不屑一顾地说，法轮功怎么可能这么神奇，要那样还要医院干什么。一周后，他再看到妈妈时，惊喜地发现妈妈脸上竟然有了血色，这是前所未有的， 接下来的周日他再回家时，看到他的妈妈就像换了一个人，病态全无，这种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很快老伴儿能做家务了，能帮我干农活了，还能帮邻居收玉米了。腹部那个大瘤子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的。我和儿子及街坊们目睹了这个奇迹，惊叹不已。我们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严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别人。一家人在佛光普照之下，融在真正的幸福快乐之中。一家人无不感激法轮功师父赐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谎言充斥了每个角落，大法和师父遭到诬陷，我们这些按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被抄家、被洗脑、转化、被劳教、被判刑、被迫害致死，致家破人亡，致流离失所，我家也没能幸免。我们被抓去洗脑班，被威胁恐吓，冬天下着大雪，他们把老伴儿弄到雪地里冻着，逼迫他转化，真是枉费心机。我们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牢记按真善忍做人，从那时到现在，神迹一次次降临在我们身上。二，这世上竟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2005年的一天中午，我骑摩托车去上班，到一拐弯处，突然被后面一辆顺行的农用四轮车撞到后车架上。由于惯性，我连人带车被拖出几米远。出事的瞬间，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大法修炼者，我没事，我绝不能讹人家。司机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吓坏了，跳下车来查看我的情况。我看到我的右脚脚面已经被拖得血肉模糊，右腿被地面蹭掉一些皮，伤势不重，试了试还能动。我对司机说，你别怕，我没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帮我说话，让我管司机要钱。我越仗的一个街坊干脆把车横在路上，就怕肇事者逃逸。见此，我忍着痛笑着对大家说，大伙儿该忙啥就忙啥去吧，别耽误了上班，我没事。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证实大法，这是一直让我感到愧疚的。摩托车已经没法骑了，大家帮着把车拖到附近的修车店修理了。司机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拍片治疗，我再三告诉他我没事，他坚持要我去最近的医务室处理伤口，处理完后医生给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带回家服用，我不要，但拗不过司机，只好带回家。老伴儿对我说，咱们是修炼人，有师父看管着，用不着这些，咱不能要人家的药，那不也得花钱买吗，咱让他退回去吧，就说他给这些药咱家都有，别让孩子花这个钱了。于是我们把药退给了司机，司机非常感动，回家和他媳妇儿说了这事儿，小两口一起来到我家，对我们说，俺把你伤成那样了，还不让俺赔钱，连医生开的药都不要，就怕俺们花钱，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从今以后，俺俩就是您的儿子儿媳了。我和老伴儿挺高兴，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很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每到年节，小两口就像带亲爹妈一样来看我们。三，长了眼的大货车。2008年的一个下午，我骑摩托车进城，远远看见前面五岔路口中间在施工，我顺着施工场地南侧骑过去了。回来时天已晚，看不清路了。我记得那地方在施工，就想再顺着南侧绕过去。就在这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得我啥也看不见了。 就听见当的一声，就感觉一堵大墙挡住了去路。很快有人跑了过来，一看摩托车已经歪在地上，我趴在车子的前保险杠上，什么事也没有。我站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大货车。司机说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人，赶紧踩刹车，这车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停得那么恰到好处。如果因惯性再往前多走一点，我就完全钻到货车底下了，好悬呐！我心里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们把摩托车扶起来，车子前面的塑料板和框撞碎了，其他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司机吓坏了，怕我会赖他点钱花。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那么做。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位被车拖出去十多米远，啪一下摔在地上的善良老太太。我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我骑上摩托车回家了。四，交警被感动了。2009年冬天，大雪封地，我有事要去办，骑摩托车上路了。路上的积雪很厚，大马路边的雪根本没化，所有车都顺着另一边走。正走着，迎头一辆车刹不住，就把我撞了。我当时晕了过去。等我稍有点意识时，就听一个年轻人抱着我扯着嗓子哭喊，大爷啊，你快醒醒吧，爷爷啊，你快醒醒吧。我使劲睁开眼睛，好家伙，120和交警全到了，司机的父亲也闻讯从家里赶了过来。估摸着我至少昏迷了半个小时了，看我醒来，大伙非要把我送医院。我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可大伙都说不行，非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才行。我执意不去，120怕担责任，让我签个字走了。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绝不能讹人。我对大家说，我真的没事，让司机把我送回家就行了。交警做了记录，让我签了名，因为别处也发生了事故，交警匆匆走了。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司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没事，我不会讹你的。我到家后让司机走了，才发现鞋里面全是血水，脚上一大块皮连着肉，就那么呼打着。我去村医务室缝了缝，处理了一下就睡了。第二天村干部、交警和司机都来了，要让我去医院住院治疗。我说我真的没事儿。交警急了，从口袋里拿出现场照片说，你看看，你这是叫啥撞的，你说你没事，你知道你把人家100多万的车撞进去一个大坑去。我看了一下照片，照片上的大坑正是我身体的位置。警察接着说，光维修费就得10多万呢，你能没事吗？这回他们非让我去医院拍片看看不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配合一下吧。拍片或检查结果，左胸肋骨2根骨折，大拇脚趾开放性骨折，右腿肿成紫茄子色，因不疼也就没拍片。我没要他们一分钱的赔偿，自己回家坚持学法练功去了。过了几天，交警让我去处理事故，老伴儿代替我去的，处理意见是司机的全责。交警对老伴儿说，造事的这位是老板，随便拿出几万没问题。老伴儿说，我按真善忍做事，不能讹人家，一分钱也不要。这位交警起身把老伴儿拉到一边小声说，你看我是干啥的，那意思就是不能说这个，免得被迫害，你只管要钱。然后回到座位上说，你要多少钱尽管说吧。老伴儿还是不要，说那天晚上他们把我老伴儿送回家的时候，拿出一把钱放在桌上，说是2200元，过后我一数是2300元，这钱我们也不要。交警动情地说，你这老太太真是好人，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没遇到你这样的好人，人家都是哭着闹着要钱， 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我们都感动啊。司机隔了几天来看我，见我身体恢复得很快，很惊讶，说大爷不住院，治疗好得这么快，真是太神奇了。于是老伴儿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做了三退。当时已临近过年，过了年正月十八我就正常上班去了。转眼到了夏天，有一天穿着半裤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右腿膝盖骨中间是凹下去的。我有个朋友是专做按摩的，有一天我让他看看我的膝盖是不是断成两半了。他一摸告诉我，你这不是两半，是碎成三半了。一般人伤成这样，至少得用半年时间卧床休养才敢下地。可是我的这条腿被撞成这个样，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医生也没做任何检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总共在家只待了38天就上班去了，这真是奇迹啊。这些年我每当回头想想，总是感觉自己和家人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幸福。而我们的幸运幸福全都是来自大法与师父的恩赐。今天只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实不虚的。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我今年66岁，修炼大法20年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这些年我的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也都相信大法，全力支持我修炼，大法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福报。一，丈夫坚持正义，为我做后盾。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我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我的家人并没有因此对大法和我产生怨恨，而是认定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巨大的压力下，丈夫不仅支持我继续修炼，还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大法为我鸣不平。他背着我为我被开除的事到劳动部门上访，让他们拿出开除我的依据，多次到信访局上访，告诉他们没有文件的开除是非法的，要求给我恢复工作。听说有市长接待日，他又去找市长上访，同样向市长要文件政策。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就是要说句公道话，申诉冤屈。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丈夫想到了法律。2005年，他把开除我的单位告上了法庭。这在当时邪恶迫害极其残暴的情况下，是件前所未有的事。开庭了，我和老伴儿站在原告席上，我当庭讲法轮功真相和我为什么不放弃修炼，并讲明他们开除我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迫害，要求恢复工作。所有在场人员都静静地听着，有人还不时投来同情赞许的目光。被告花了不少钱行贿打点，再加上当时的邪恶形势，官司我们没赢，还掏了500元的诉讼费。但我堂堂正正地讲了真相，丈夫也以一己之力让迫害者站在了被告席上，揭露了他们的滥权和污浊。2008年，我们联系到了山东省法制日报社的总编，他让我写了一份被迫害的相关材料给他。了解情况后，他表示要无偿帮助我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材料，连同我的材料一并寄给我弟市委，要求给我立即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不予办理就登报曝光。在这种压力下，市政府害怕曝光，立马安排社保处人员主动上门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丈夫工作有时需要到某地出差，他经常住一家私人开的小旅馆里， 一来二去就和老板熟了。旅馆老板经常抱怨身体不好，孩子不听话，家里不顺等。丈夫就给她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也真诚地劝他们修炼大法，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学大法。原来这家人以前也修过大法，只因迫害的严重而放弃了。丈夫劝他们重新修炼，他们很害怕。回家后，丈夫跟我说起此事，我很为这家人惋惜。之后，丈夫每次到那里出差时，我都让他给这家人捎取大法真相资料，让他们了解形势，捎取我写的信，鼓励他们。终于，他们不害怕了，向我要了大法书，返回来修大法。在接档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我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丈夫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无论我做什么事，白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他从不干涉。我不在家，他无怨言地承担全部家务，又管孩子又做饭，经常主动问我，你出不出去？我给你的车充电吧。看我要出去，就让我骑家里新买的电动车。他有时出差几天，回来觉得耽误了我的事，好像挺对不起我似的，不让我干家务。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去干活，他说不用，你干好你的事儿就行了。我劝亲朋好友散退，他在一边帮我说话。出门碰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像遇见自己人一样，高兴地说，我知道真相，我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她叫某某。言语间透着一种自豪。他今年68岁了，身体健康，退休后单位里有什么技术难题，还经常请他回去解决。退休加上单位返聘的工资，比年轻时挣得还多，真是得福报了。二，儿子支持大法，生意红火。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儿子主动去买火车票，又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送上车。我到北京上访五次，第五次没走到北京，半路被截回，关押在本地派出所。儿子在家没接到我的音信，猜想我在北京被抓了，便不顾一切进京寻母。奔到北京后，到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到处打听找我，后电话得知我被关押在本地，又急忙赶回家到派出所要人探望我。派出所不让我们母子见面，儿子就跪在关押我的派出所门口嚎啕大哭，他的孝心感动了很多人。我的住房冬天不供暖，儿子就让我冬天到他家住，还把师父法相从我家请到他家，并告诉我这间屋子是你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儿子还参与反迫害，一次派出所到我家抓我，当时儿子儿媳都在家，儿子不顾一切地挡着我，不让警察抓我，与警察讲道理，警察红了眼，连儿子儿媳一块儿抓进派出所，过后儿子没有半点怨言和后悔。儿子开了个小吃店，每天进出不少零钱，他把收到的零钱收集起来换成真相币，找出去的都是真相币。每年过年，他家门两侧、店门两侧都贴上有大法真相的对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儿子的小吃店顾客盈门，总是满座。儿子也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饭菜货真价实，经济卫生，口碑颇佳，收益很好。同行看到他生意火爆，都想去讨秘方，其实秘方很简单，支持大法。不到30岁时，儿子因工作关系患上了青光眼，这种病属眼科不治之症，但不治又不行，就到青岛眼科医院去动手术。医生也不敢保证术后结果，因为主刀医生的父亲就患此病，他父亲也是我第一家大医院的著名医生，他给自己的父亲做的手术就失败了。儿子相信大法的美好，上手术台前和手术中，他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手术非常顺利，效果很好，眼睛至今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孙子今年15岁了，前年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儿。 儿子一家经济宽裕，幸福美满，全家人都感恩师父的洪恩。三，女儿支持大法，福报连连。女儿今年刚满30岁，她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被一家企业录用，因外语好，在科室做外贸。女儿结婚后投胎生了9斤重的女儿，孩子生下后在产房里有一段时间不哭，医生发现了说孩子不会哭，叫各科室医生会诊后又叫去儿科观察一下。到儿科后，护士开始给孩子剃头发，准备输液。我坚信孩子不会有病，我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你有师父管，你没事儿，同时求师父救救孩子。孩子奶奶担心地问，行吗？我说行，咱们一起求师父。就在护士给孩子继续剃头时，突然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吐了一口脏东西出来，就完全好了，不用住院观察了。这是连医生都觉得是奇迹。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聪明可爱，什么病都没有，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今年3月女儿生2胎，进产房1小时，顺产生了11斤多重的胖小子。医生说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顺产的，女儿现在也儿女双全了。女儿小时候随我修炼，她也2次到北京上访。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她也要去。我问，上访危险，不一定能回来，你怕不怕？女儿稚嫩的声音掷地有声，不怕，咱可有师父呢。我们母女到天安门做了该做的，平安返回。第二次我没去，13岁女儿随一位阿姨第二次上访。这次被抓回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派出所受迫害。后来学习紧张，上大学后环境封闭，他渐渐放松修炼，但大法已经深深扎在他心上。2015年肃江大潮中，女儿也真名实姓参与肃江，她把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迫害写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女儿在学校受到很重的迫害，被点名批评，被逼当众检讨，受到学校很大的压力。肃江中，他勇敢地把这些揭露出来，曝光江氏犯罪集团的罪恶，为正义呐喊。无论我干啥，只要是和大法有关的事儿，女儿都支持。去年，女儿被提为中层干部，月薪7-8千元。女儿大学毕业几年光景，家庭幸福，好事连连。这对只有30岁的女儿来说，真是心想事成。其实这一切福报都来自于大法，她非常感恩师父和大法。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师尊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